诸法等性本即法界，同自性圆满，三生有我，永无障本，来护主门，寻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论述究竟义趣的入中论。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落义。现在讲的是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所造的论题。这个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再讲第一个暂时地。暂时地呢也有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宣讲集起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的四地。现在讲是第二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真实，这个分了三个问题，略说人精进体相、广说所进功性和所持力功德而结为。如今讲的是广说所进空性。广说所进空性呢，主是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这是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水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也有分了两个问题，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也有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以理抉择人物。这个呢也分了两个大的内容，求解脱者先破我和宣说彼破的理证。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问题，破实有我和程序假立我。接着讲第一个破实有我，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破许我运一体何者亦不可言说。如今呢是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当中呢也分了虚记和彼破，现在在讲彼破。彼破呢有总破和破妄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他我。现在在讲第一个总破。总破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我见即运我见所缘不应理和全是经云运聚之意。现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是在经典当中又讲到了这个五蕴啊，就是说依靠五蕴安立我的这个问题。对方呢就认为就是说是基于我是有校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做分析做观察。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教义教义为不许蕴不许蕴去是我。第二个呢是说假立是我。现在讲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两个科判，就说是这个程许就是教义许为这样一种这个教义许运为我之中这个是对方的观点。第二方面是彼破，现在在讲这个彼破。彼破呢分了两个问题，教义是否定方面而言，第二个问题呢若是肯定方面而言则与敌中无异。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若是肯定方而言，肯定方而言呢就是说如果你肯定说就是说佛经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一切皆为执无取运，它的是肯定方面说运是我的话，那么对你的宗派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也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问题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说若运是我的话则聚非是个别。第二呢是如是程许自中相违。那么这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科判怎么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如果假如说程许运是我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义是肯定嘛，肯定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义是肯定的，肯定方面就肯定的运是我。如果说肯定运是我的话则聚非是个别，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运是我肯定就是指五蕴的聚集五蕴的集聚体是我，而不是特别的运是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对你的宗派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科判这样连接。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如果运是我的话肯定是讲的是五蕴的聚集体，而不是说个别的运首先讲这个科判当说辞当中讲到经说五蕴是我时是诸蕴聚非蕴体。经说呢就是前面我们引用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经典呢诸比丘一切沙门婆罗门所有我执皆唯有此无取运一切皆唯此无取运。那么就是这个科判。那么这个校正所讲到的这个五蕴是我，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是否定方面而言的，否定什么呢？否定的离蕴我。那么如果假如退一万步说这个校正是肯定肯定蕴是我的话就经说五蕴是我时，我们在解释这个五蕴是我把这个校正解释成肯定方而言是诸蕴聚 那么肯定就是讲这个五蕴的集聚是我，非蕴体啊，就是说不是说蕴的个别的体性是我。那么就是说蕴聚是什么意思呢？蕴聚就是说五蕴的集聚体。蕴体是什么意思呢？蕴体的话就是五蕴的个别的一种这个蕴，比如说色蕴、受蕴、想蕴啊、行蕴和识蕴，或者再往下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组成色蕴的这些色法。那么我们说，如果经典当中讲到的五蕴是我，肯定就是指五蕴的积聚是我，而不是说个别的是我啊，个别的蕴体是我。打比喻讲，在啊，就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以这个以这个灵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来说明。比如说我们说森林，在说森林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各个树木的集聚，这个叫林，而不是说每一棵树叫林。每一棵树不叫林，而只是把所有的一些树木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叫树林，这个叫森林。同样的道理呢，如果佛经当中说五蕴是我的话，也绝对是说五蕴的集聚体是我，而不是说五蕴的个别蕴是我，个别的字体是我。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从肯定方面而讲的话，那么只能够把五蕴的积聚安定成我啊，而不是说把这个单独的蕴体安定成我。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解释，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就是要引发第二个问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承认了这个我存在呢？实际上通过第二个科判的分析啊，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我根本不存在。那么第二科判，若如是成许，自行相违。那么如果对方也承许蕴聚是我的话，那么和你的自中就相违了。那么和自中相违哪个方面相违呢？对方他所承许的我是一个有实法，是一个实有的法，而所谓的蕴聚是我呢，这个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这个是一种无实法。所以说如果你承许佛经当中五蕴是我，而是指的是蕴聚是我的话，那么就这个蕴聚根本不是实有，蕴聚就是一种无实有的名称而已，没办法安立这个我是实有的法了。所以说呢，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就是自中相违。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要进行安立。第一呢是讲到如何相违之理，第二呢是讲这个破答。首先讲第一个，如何相违，就是我们说是相违了，那么到底怎么样相违呢？真实宣讲相违的道理，在宋词当中讲到：非依非条非正则，有彼无故亦非据。非依非条非正则呢，实际上这个地方的依条和正，这个依呢就是讲依护的意思，条呢就是条幅者啊，所条幅，正呢就是自正。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是依护，我自为依护，我是被所条幅，我是自证，我是证明者。那么这个是对方承许的，那么对方承许这个问题呢，依教证证成。那么依靠怎么样教证成呢？那么在教证当中，前面我们也是引用过几个教证呢，基本上和前面这个教证差不多一样。就是说我自为依护啊，亦自为祸害，若作善作恶，我自为正则。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了两个意思，就是在这个第一颂当中呢，非依非条非正则当中的第一个一呢，就是我自为依护，哎，我自为依护，我自为依护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自己的依靠主，我是自己的依护主，我依靠自己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到的。那么后面一个呢，若作善作恶啊，就是说我自为正则，那这方面就是讲我是证明者，你造了善造了恶，在你上面，在你后面的这个我上面要受报，所以说我是证明业报存在的一种自证者，证明者啊。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依护和证明是怎么样的。后面要讲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啊，又引用一个校正，若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那么若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就是中间的调字，调呢就是所调伏，那么这个我是所调伏。那么如果把我调伏了，这个智者就能够得到善趣，能够得到升天，或者能够得到解脱。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校正说明啊，我是实有存在的，因为我是依护，我是所调伏，我是证明者的缘故。但是呢，如果我们跟随前面这个意思啊，所谓的这个蕴是我是指的蕴聚而非蕴体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我就非依非调非正了啊，就变成了不是依护，不是所调伏，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啊自证者。为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呢？因为所谓的这个蕴聚安立，在蕴聚上面安立一个概念呢，它只是一种啊，它只是一种可以说是无实有的法，比如说森林。 那么我们说安利这个树林呢，是这个林是一种种像，所有的树木啊，就是说把所有的树木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安利一个林子，就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中国人、美国人，把这些男人、女人合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叫人。那么这个人是一种种像啊，是一种种像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这种人的种像，它是个无实有的。那它无私有，就像这个案例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运句啊，把这个所有的五运，把五运的本体合合起来，案例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呢，如果是运句的话，它就绝对是非实有，它是一个总相，一个总相呢，就是不具备自信的法啊，不具备自信，就像树林的林子，树林的林它实际上只是个总相，离开了其他的每一棵树，没有一个林，离开了每一个人啊，就每一个这样一种众生，没一个人一样。所以说这个人也好，这样一种灵也好，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我安立成运句的话，那么这个一个无实有的法怎么可以作为依护呢？无实有的法没有办法作为依护，没有办法作为所调伏，没有办法作为证明者。而对方呢，他就通过这个校正想要证成我是依护，是调伏，是这样一种自证，因为我实有故。那么就是说我们把前后两个科判会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承认了运具是我，那么这个运具是我，这个运具的我呢，它是非实有的东西，一个无实有的法是没有办法作为依护，作为所调伏，作为这个证明者的。所以说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和你的自宗相违了，和你的自宗承认的我实有就相违了。有彼无故亦非具，有彼无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彼字呢，实际上就是讲运具。无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没有实有的缘故。因为这个所谓的运句啊，所谓的这样一种合合体，这样一种这个运句的法，没有实实在在的这个实物的缘故，亦非句。那么这个我呢，也不是运句啊。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的，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运句无实有的事物，没有实有的事物的缘故呢，我也不是五运的积聚。我也不是五蕴的积聚，那么就是说不是五蕴的积聚，那是不是个别的五蕴呢？如果是个别的五蕴的话，前面已经破掉了，啊，前面已经做了破词了。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啊，对方他也进行了这个这方面的回辩，因为在蕴句上面安立不了这样一种实有的法，对方也是承认的。对方认为啊，对方也能够啊，就是承认在就是说很多法合合在一起，给它取一个这样的名称，它是非实有的东西，它不实有，它啊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没一个实实在的东西存在的缘故呢，他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运句上面虽然没有我，但是呢，这样一种运体啊，就是五运的个别的法，它实际上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在这个个别实有的运体上面，运体实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运体实有的缘故合合起来的一个运句，也可以安立成一种实有，五运还是可以安立的。但是我们真正的它是这样回变的，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运体上面到底承不承认，在破的时候从两个方面破的。那么第一个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说你的这个五运呢是说你的我呢是运五运的积聚，有的时候呢又说你的这样一种我呢是运体，那就是个别的运，你到底有没有个标准啊？要讲的是有没有个标准，有的时候讲这个，有的时候讲那个，这方面呢就不符合真正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公正的人安立宗派的时候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态度的。还有呢，即便是你不再承许运句而承许运体的话，那么运体，那么就是这样一种运句的体，五运体有五个，那么如果说是运体的话，你到底在哪个上面安立？你在色运上安立吗？还是在心运上安立？那么如果是在五运上都安立，那就会变成五个我，因为就是说每一个运体都是我的缘故，所以应该有五个我。那么如果说色运不是，那么是心运，是心运又分了很多很多的种类，像前面分析一样。所以乃至于我们再把这样一种所谓的运体，比如说把这个色运再分下去的时候，无非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到底哪一个是你的我呢？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在运体上面去安立一个我。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彼无故亦非具，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也可以破，把对方的观点予以破除掉的。那么在讲完这个如何相违之后呢，要破第二个问题，要讲第二个问题就破答啊，破答呢有两个问题，然后呢是与教无息故相违，第二呢是与理相违。那么这个破答，那么这个破答的意思，我们说既然要破答，那么我们在讲了前面这个宣讲如何相违的道理之后呢，我们要知道对方是怎么回答的，我们才能够破答。如果我们没有讲对方回答的意思，我们就没办法破答。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对方的回答， 而对方怎么回答？对方实际上在回答当中呢，他是把这个运句和运体，案例是一个，啊，案例是一个了。他说你这个运句啊，虽然在运句上面没有实实在在的我存在，但是呢，这个运体是实有的，运体是实有，而这样一种运句和运体就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运体成立实有，运句也能成立实有。所以说，所谓的这个五蕴上无我的观点，仍然还是成立的，仍然可以成立。这个就是他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点我们主要要安立的，按照注释当中的意思，要主要安立的意思，怎么样理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运句和运体是一体，啊，运句和运体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之分和它的之分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整体是一个自信。那么就是在这个方面安立一个自信之后呢，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这个破斥，啊，就是说你的这样回答呢和教义没有啊无息故相违。啊，第二个呢与理证相违，就这两个问题。第二两个问题当中，首先讲第一个，啊，与教无系而相违的。那么这个呢也要这个分两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呢是以寓意为运为我不应理而破的，啊，以运非我而破。第二个呢是破比达，啊，就是说比破达。那么就是这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以寓意啊就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来宣讲为运非我而破，啊，为运不是我，如果运是我的，为运是我的，就说是为句是我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很多的过患啊，就是很多的过患。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破，与意义对照而进行破，指的为句非我。那么要讲这个呢，分了两个又分了两个小的科判。两个小科判当中呢，若句是我则欲车知句应成车啊，就是这个这个一个意思。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如是我呢也是依靠诸运而假立故啊，就说是这个句者非为我。那么这两个科判的意思啊，第一个科判呢，如果句局就是我的话，预车就是这个地方的预车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以车来做比喻，那么下面我们要使用这个车喻，那么就是说预车知句应成车。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句局就是我，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和我的之分，车和车的之分，从它的总相别相来观察的时候呢一样的，从它的知和有知来观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观察这个在这个之分上面有没有我的时候，就通过这个车的比喻来进行观察，就比较容易通达了。所以如果说句句是我，则喻车知句应成车。那么我们在比喻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车啊，它的这个种种的支句，它的分支的集句应该就变成车了啊，就应该有车的故事，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宋词当中就这样讲，尔时支句应名车，以车与我相等故。尔时支句应名车，那么就是如果你说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句和它的这个支它是一体的话，尔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支句应名车了。那么这个支句的意思就是说，把各个的把这样一种车的零件，这个支就是分支零件的意思。那么以前是马车，现在是这些小车、大车都可以。像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说每一辆车都是通过它的这些轮子啊，还有其他的方向盘呐、其他的发动机油箱啊，种种的这个东西组成的。那就通过这个组成的，那么把这些东西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得了一个车的概念啊，就有个车的概念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车呢是一个整体，一个名称，那么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组成部分呢就叫支啊，支。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分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车聚应成车，如果聚集是我的话，那么把这样一种分支聚集在一起就应该得到车啊，应该有一个车的这样一种概念的。为什么呢？以车与我相等，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车，在车的零件上面安立车的名字，和在我的这样一种五蕴上面安立我的名字，这个相等的缘故，就应该有这样的名字。但是呢，就是把这些零件聚集在一起，叫不叫车呢？实质有没有一个车呢？那么实际上这个车呢是一个假立的。比如说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经典当中讲的这个如记乃之句，假想立名车。世俗力有情，因之难助运。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入境难之运，就是把它的这个分支聚集在一起，假想立为车，把这些各种零件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车而已。这个车呢是一种它的这样一种名字啊，它的名字除了这些分支之外，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车的存在。 没有这个车的存在。同样道理呢，世俗利有情，在世俗当中利行有情，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我因之乃租运，实际上也是把租运聚集在一起，安立一个有情的名字，安立一个我的名字而已啊，就是安立一个我的名字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有这个过失了。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有如果说这个支和它的这样一种聚是一体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分支和它的车是一体的话，那么就观察的时候呢，要不然啊，就是有这种过失，什么过失呢？我们就把这些零件堆在一起，把这些零件堆在一起就应该有车了。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支聚就要车的缘故，把这些分支聚集在一起就要车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把这些零件堆在一起就应该有车。因为我们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运聚到底是不是我，那么运聚是不是我，我们就是说五运聚集到底是不是我，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运聚是我的话，我们把这个零件把这个轮胎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的话，它应该就变成车了。这个方面是符合他的这个支聚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总体的一个车它是一体的话，那么在一个分支上面就应该有他的车，因为就是说他零件和他的车是一体的缘故。就像对方啊，我们在讲的时候，运和我是一体的啊，运和我就是一体，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跟随前面对方的回答。前面的回答呢，这个运聚虽然是假立的，但是运体是实有的，而运体和运聚又是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法是实有的。也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运聚和运体是一体。同样道理呢，我们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的支聚或者你的这样整体的车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分的零件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因为二者是一体的，所以说在这个车轮上面就会有车了。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车是实有的，在你的这个分支上面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在一个零件上就会有一个车，就会有很多车的故事，就像前面我们在分析这个我和运的关系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第三步分析，前面就是说你把每一个零件都认为是一个车，这个也不运理，然后你说把很多零件堆积在一起也不运理，我们是啊通过这种程序把这个车组装好，按照程序把它组装好，轮子放在轮子的位置啊，就是说按照这样一种位置啊，就是组装好之后呢，这个时候才有一个车的概念，才会有一个车的作用。那我们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的车那就是假立的啊，就是假立的问题，因为它关带很多这些法才能安立，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关带这些法根本没有，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局际的所谓的按照这样一种程序组装起来的这个车呢，就是一种无实有的东西，只是一个名字。我们说把这个东西安立成一个车，就像我们把这样一种东西安立一个房子一样，实际上那个房子它也是一个名称，除了它的这样一种种种，它的地板呢，它的每一块砖，哪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房子呢？没有这些房子。当它这个东西没有修好之前，这个东西没有按照它的没有按照顺序慢慢的砌起来之前呢，只能叫做材料，或者说它只能叫一堆砖只能叫一根钢筋，它不能叫房子。那么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我们就得到一个所谓的房子的概念。所以这个房子的概念它也是一种假名，也是一种假名。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的关系分析的时候，你的运啊，你的这样一种五运和你的这样的运聚上面安立这个我，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真正通过你的这样的问题来分析的时候呢，那绝对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聚就是这个我的话，如果聚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车运当中啊，运车当中的这个支聚就应该成车了，这个支聚零件就应该成车了，有这样一种过失，以车与我相得入。所以这个一层一层的观察的方法，我们要好好的去这个一层一层去体会。如果没有好好体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人我好像是有点好懂，但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懂，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思考之后呢，才能够知道月城菩萨在这个地方到底在讲什么，从哪个理证在讲，哪个理证在破斥这个对方的邪见呢，或者我们相对当中的邪见，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如果这个没好好分析的话，这个方面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如是我意以诸运假立的缘故就说是这个为具非是我。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经说以指诸运力故为运具非是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经说以指诸运力啊，这个经是什么经呢？就前面我们引用的这个如今乃支聚假想立名车假想立为车，世俗立有情因之乃 朱韵啊，就是这个经典，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经说一子朱韵立，谁一子朱韵立呢？这个我一子朱韵立。那么这个我呢，也只是一子啊，依靠朱韵而假立的。所以说在科判当中讲呢，如是我以依朱韵假立故为韵，非是我。啊，为韵句非是我，故为韵句非是我。所以说呢，这个单单的这个韵句啊，不是我。这个五韵的集句不是我。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我是依靠朱韵而假立的，就像我们这个车是依靠这样一种零件假立的，房子呢是依靠这些建筑材料假立的，这个人的概念是依靠很多很多单独的人假立的，这个军队也是按照一个一个军人假立的，就像这个意思。所以说所谓的我呢是依靠朱韵假立的，把这个朱韵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假立一个我的名字，假立一个我。所以说依止朱韵立，依靠这些法安立一个我，并不是韵句是我，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就是说韵句是我，后面一个韵句是我，对方想要正成韵句是我。那么正成韵句是我和这个依韵假立我的最大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对方认为这个我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五韵把这个五韵聚在一起，这个五韵的聚集本身就是我啊，五韵的聚集本身就是我。我们说呢，所谓的我只是依靠朱韵而假立的，依靠这个朱韵而立个名称。那么就是说和后面这个伪韵句就是我这个方面的差别很大，所以说上次在注释当中有特意的做出了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两个关键的词语，一个是立，一个是是。那么依止朱韵立，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呢也只是一个依止朱韵而安立的啊，依靠朱韵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我呢，就是说这个韵句是不是我和依靠韵安立个我，这两个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说依靠韵立我这个方面是突出了至中的一种我假立的观点，那么而韵是我呢也突出了对方啊他认为我是实有的观点啊，突出这样我是实有的观点。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得很清楚了，如是我呢也是依靠朱韵假立的缘故，唯韵句根本不是我啊，唯韵句呢就不是我，从这个方面呢就完全可以了知。我们这又说是这个至中的观点呢，我们的自尊的观点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达。那么下面呢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也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比破达。在比破达当中呢是这样讲，若为是形色来有，汝应为说色是我，心等诸运应非我，彼等非有形状故。那么若为是形色来有，若为是形色来有呢，如果对方说所谓的韵句是我呢，并不是说像你刚才所讲的把这些字句啊堆积在一起啊就变成车了，它应该有一个有序的摆放。那有序的摆放，实际上前面我们在对一个问题呢也是进行了观察过，那这个方面呢主要是正确就正式的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而是字句一名车嘛你把这样一种字句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应该把这些分支堆在一起就应该变成车了。他说这样不行，你必须要把它有序摆放，把这个车有序摆放之后呢，那个图纸有序摆放，这个时候才能够变成一辆车，把这样一种的房子有序的这个堆砌才能够变成房子，而不是把一大堆东西无序的堆在一起就成了房子就成了车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了，若为是形色来有，是形色来有是什么呢？按照它的这个形状形状，色呢就是它的颜色形色，像这样实际上就是说把它的这个形状呢有序的堆放，来有车。我们就是说首先以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车能不能变成一辆车呢，你要按照它的形状的摆放，按照它的形状的摆放之后呢，最后才有一个车的形状。所以说它就把这样一种车的形状来安一层车了。同样的道理呢，实际上他就是说你把这个五蕴啊堆积在一起这个不行的，你说把这样堆在一起就成了我了不行，他必须要这样一种这个色蕴啊这方面的法，它有一种形状，有一种形状呢才能够有我，这个就是寓意对照。按照寓意对照对方的比喻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车呢必须要按照它的形状啊等等的摆放，它的颜色的摆放才会有一个车的形状和它的这个作用。同样的道理呢，并不是把五蕴啊无序的堆积必须它也要通过，比如说我们看自己手和脚都处在它各自的位置，像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我，他就认为了这个我呢是有形有状的，有形有状的，而不是说呢就无序的堆放，他就把这个呢就是他把这个他自己的至中呢就从这个方面呢想要回答，但实际上这样回答也有过失第一句呢若为是形是来有，这是对方的观点。 那么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讲汝印为书，色是我心等诸句啊，印非我，彼等非有形状物。你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呢，汝印为书，色是我，你只能够说五蕴当中的色蕴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五蕴当中，只有色蕴才有形有状，只有色蕴才有形象的缘故。所以按照你的这个观点观察下来的时候呢，为说啊，比如说汝印为说色是我，其他的四蕴呢，受想行识这个四明蕴就不应该是我的。就是下面第三句讲心等诸句，就是说这些心呢，它也是集聚的。那当然这个集聚的方法并不是像色法一样可以堆积啊，这些心法呢，它主要是从时间方面啊，一个刹那一个刹那堆积到一定的刹那的时候，它就比较粗大了，就比较显现成我们的这些苦乐的感受啊，或者我们一个想法、一个意识形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实际上这些心法也是通过集聚的。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来讲，心等诸句应非我，我们的这个感受、我们的苦乐的感受啊、我们的想法乃至于我们的心识，这些呢都不应该是我。为什么这些不是我呢？彼等非有形状故，这个彼等就是讲这些心法。那么这些心法根本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所以说呢，就是在五蕴当中只有色蕴是我，其他的这个心蕴就不是我了。对方能不能承认？对方不会这样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前面的这个五蕴是我的观点来讲，还是说是唯一心是我的观点来讲，都没办法安立。五蕴是我的话，那么就是色蕴是我，其他不是我，对方也不敢承认。或者就是说有者为一心，那么如果心不是我的，对方也不承认。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对方如果要把这个我安立成一种有形有状，他就是说是把这个人的样子啊，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才是我。如果没有，你如果有序堆积的这个才是我，没有有序堆积就不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有过失的。所以说这个宋子呢，对对方的观点如此呢做到折破了。下面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与理相违，而与理正相违。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真实和破达。首先呢是讲真实，真实呢讲到取者取一不应理，业与作者亦应一。那么取者取一不应理，业与作者亦应一的这个意思是怎么样的？因为对方曾许我和五蕴是一体的，我们就要从道理上观察我和五蕴不是一体。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到了取者和取啊，取者和取，取者和取就是讲我和五蕴。第一个取者就是讲我，后面这个取呢就是讲五蕴。在注释当中这个取者呢说了更清楚一点，就叫人取，然后后面这个五蕴的这个取者呢就叫索取啊，就是叫索取。那么就是啊，就是说我叫做人取，那么五蕴叫做索取。那么这个怎么安立呢？实际上就是我是造业者，哎，我是造业者，我是造业者，我就是一个人取。人取什么呢？人取五蕴，就是说这个所蕴啊，这个五蕴是我的所取，我造了业，我就取后世的五蕴。所以说呢，我是人取，那么五蕴呢是所取，那么通过我今生造业之后呢，然后后世我就取一种五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是人取者，五蕴是所取，或就是说我是作者，然后呢就是说五蕴是作业。哎，五蕴是所作业。那么取者取一不应理，取者和取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然后呢，一不应理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这样一种人取和所取安立成一个本体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又是如此理解的呢？因为取者啊是我，而取是五蕴，对方承许我和五蕴是一体的，我和五蕴是一体。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对方也承许的我是能取，五蕴是所取，从对方这样承许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承许能取和所取是一体的？如果你不承许能取所取一体，那就不能承许我和五蕴是一体。因为在我和五蕴上面，我和五蕴呢就是一个就是能取和所取的法。所以说如果你要承许二者是能取所取，就不应该安立它是一体。如果你要安立我和五蕴是一体，就不能够安立能取所取，在一个法上面是没办法安立能取所取的。所以说叫取则取一不应理啊，这个就是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应理的。如果应理的话，业以作者业啊亦应一。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应理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在发过世啊，在发过世就是说那就会变成业和作者，就作者和作业变成一个。比如说陶师 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所做的所做的工作。陶瓷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泥巴啊捏成这个瓶子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作业。那么如果你说取人取所取是一体，作者和作业是一体，那么这样的话陶瓷和他的这个陶罐就应该变成一个了。就应该变成一个。那么通过这个的话，可以类推很多很多的法啊，比如火的能燃所燃呢、啊，还其余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能量所量，全部都应该变成一个了。所以说，如果是两个法，不能安立成一个；一个不能没办法安立成两个。这个方面就是说，对方把这个我和五蕴安立成一，那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让他知道你这个安立是错误的。换一个侧面就是讲，换一个能取所取的侧面。能取所取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就是说二者不是一个，能取不是所取，所取不是能取。那么就是对方他对于我和五蕴两个没办法是一体的问题呢，他就说是这个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如果把能取所取来安立成一个了，对方就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取者取也不与你，否则的话就是一和作者也应该变成一个。那么就有这样一种这个过患。那有这样，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我们承认这个能取所取是两个法呢？实际上在自中来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我它就是假立的东西。现在我们要破的是破对方的实有的观点啊，破对方实有的观点。对方承认啊、我是实有的，我和五蕴又是一的，所以说我们就把就是说所谓的取者能取和所取像这样呢进行啊，就是说一番对比之后呢，对方就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的漏洞啊，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可调和的一种矛盾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他下面就开始要这个回答了。我们下面就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破答。破答当中呢，若未有业无作者，不然立离作者无业。这个若未呢，就是讲对方他的回辩。对方的回辩就是说有业无作者。那这个业是什么呢？这个业就是五蕴啊，这个作者呢就是我。他就说是这个只是有作者而没有啊，只是有作业而没有作者。这个方面呢已经处于无可奈何了啊，已经没办法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只是承许作业，只是承许五蕴，不承许这个我，对他的自重来讲也有矛盾。但是呢前面呢我们已经把这两个问题摆出来了之后呢，没办法再进一步回答他。所以说就是说有业无作者，那有作业没有作者，或者说他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引用校正。经典当中讲，在这个上师的注释当中也是引用了这个圣意空经啊。圣意空经当中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无作者啊，就是说是有业有报无作者。那么就是说没有作者有业有报，这个是经典当中有的。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拿出来，就是说是有业无作者。那么这个业和报是有的，作者是没有的啊，作者没有。他就是这样讲的时候呢，从一个侧面来讲，他可以避免前面的这个就能取索取变成一个的问题了。他现在只是说有作业的五蕴而没有作者，就不会啊一个法变成两个法，两个法变成一个法的一个过失。他就从这样讲。那么后面我们讲不然，那不然呢就是一个总的否定啊，你的这样的回答是不然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道理的，不是真正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呢？根据就是离作者无业，离作者无业。那么你的业是谁的业？那没有作者你哪来谁的造业呢？所以说呢，所谓的作者和作业这二者呢必须要互相关待，有了作者才会有作业。那么你要安立作业必须要关待作者，所以说作者和作业是互相关待的，能取和索取是互相关待的。意思说呢，就是说你如果说离开了这个作者，你前面不是说若为有业无作者吗？你说业是有的，作者是没有的，我们说不然你作者无业。那么离开作者之外哪里有一个没有作者的业呢？没有张三，那当然就不会张三造的业了，没有我当然就没有我造的业。你说是有这个业没有作者，这个无论如何是安立不了的，无论如何安立不了。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回答当中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作者和作业相互关待，相互关待的缘故呢，二者都无自性。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作业你必须要关待作者才有，所以说你的作业无自性，你的作者呢也必须要关在作业才能安立作者。你没有作业你就不是作者啊，你就没有作业就不是作者。所以说呢，你的这样一种作者也必须要关待作业，二者都必须要关待其他法的缘故呢，哪一个都没有自信，两个都是没有自信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看一看这样一种这个，当然我们从教义上面回答的，当然还要回答这个经典的意思啊。前面不是引用了个圣意空经嘛？引用个圣意空经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业有报无作者 还有一些有报无作者，这个方面什么意思呢？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讲了，实际上这个地方无作者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作者，实有的作者是没有的，有业有报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个实有的作者，也不可能有业报了。所以说呢，就是有业有报无作者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没有实有作者的意思。那么在假例当中承不承认有这个假例的作者呢？假例的作者可以有，也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也可以把这个我安定成一个假例的作者，因为这个我本来是假例的。比如说我造了业了啊，我要受报，或者我怎么怎么样，我要忏悔。当然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承认的，我取运，或者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取这个取，取这个取，我造业，我去取五运。那么这个是因为是无自性的假例的法，假例的法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假例法上面去安立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作者，能取说取可以安立。那么对方呢，他主要是安立一个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同这个，我们从这个作者和作业相互关待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明呢，作者和作业都无自性啊，都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呢，对方没办法真正的去抉择。对方要么认为这个作者我是实有，要么认为这个五蕴是实有。但是呢，我们从作者和作业相互关待都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啊，所谓有自性的这个法是没办法真正的证成的。还有呢，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去解释佛经当中。就是说无作者有业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假的作者，而是说没有实有的作者，没有一个有自性的作者。比如说没有大自在天啊，没有这些上帝的这些啊，就是说作为作者，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去感受这些苦乐的法，这些是没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从业因缘的角度来讲，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可以安立一个假立的作者。那么有了假立的作者，就会有业报，那就会有这个假立的业报。所以说这一切呢，还是在说明这一切呢都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信可得的啊。这个就是对于对方的回答的做了破斥了。下面讲第二个课办，第二个课办呢是讲说假立之我。那说假立之我，因为这个大课办当中呢分了两个嘛，第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就是教义为就是说是这个教育为不许运是我不许运去是我。第二个方面是说假立之我。那么在说就是说假立是我的时候呢，是分了三个问题分了三个问题。分三个问题呢，就是金云一运之假我。第二个呢是如是俱生我执不依就是俱生我执呢不依诸运不管是这个共同或个别或运聚或集聚，就是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您如果没有破俱生我执的所缘境，程序正悟无我空性之中应成无意。那么就是三个课办，三个课办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金云一运假立之我。宋子当中讲到，佛说一雨地水火风是空等六种界，即一言等六处处假名安立以为我，所以心心所立我，故非彼等即是我，彼等即具亦非我。那么在这个这几句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假立的我可以安立，经典当中也是这样程序的。佛说依于地水火风空时六种界，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依靠六界而安立我的就依靠这个六界而假立我，就是说地水火风空时，那么有六界安立我，即依眼等六处处，或者依靠眼处耳处乃至于意处，这个六处处呢来安立这个我，假名安立以为我。为了就是在名言的当中众生他因为无始以来有我执嘛，无始以来有我执，所以说佛陀在宣讲我的道理的时候呢，也是说众生的这个我执是依靠什么而安立的呢？实际上众生的这个所谓的我呢，它是依靠这样一种除了这个六界除了六处除了这些心心所之外呢，没有一个真实安立我的这个地方。然后再进一步观察呢，既然你是依靠这些假立的，就说明这个我呢它是无自性的。第二个方面呢，在名言当中也方便众生去做这样一种安立名言就是说是我发菩提心也好我受业果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依靠这些安立名言，依靠一个假我来安立名言呢，也是方便的一种善巧。所以说呢说依心心所依离我，就是佛陀也是讲依靠心有心所来安立我，故非彼等即是我，所以说呢这些根本不是我，彼等即具亦非我。那么就是说彼等故非彼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别别的法不是我，彼等即具也非我，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不是我，继续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我，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假我呢，假我可以安立。那么假我安立在哪个地方呢？就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得很清楚，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六界 啊，依靠六界来安立的。实际上依靠这个六界安立和依靠我们的五蕴安立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地水火风，加风也好不加风也好，反正这个地水火呢它可以算是一种啊，就是说色蕴。这个风呢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色蕴所摄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色蕴也是色蕴所摄。有的时候这个空呢它是一种这个空隙而已，我们身体当中空隙。还有这个识呢，识呢就可以安立心性所了啊，就是说不管你的这个受想行识是名运都可以安立成识，因为都是心识的自信。所以说六界和五蕴呢只不过是从它的不同的侧面而表述的，它的意义上呢完全相同。还有呢就是说是六处处呢，眼处乃至于意处，这个也可以安立啊，也可以安立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呢可以说是一种色法的自信。意处呢啊是一种心识的自信。所以说假名安立以为我，这个也是和五蕴没有离开的。所以心心所立我呢，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依靠心和心所，有的时候呢这个色蕴不安立我，但是有的时候是从心识上面假立为我的，心识上假立为我。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都是依靠这些假立我缘故呢，我们也知道这些不是我，这些积聚也不是我。那么到底谁是我呢？我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是一个假立的我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如果我们能够内心当中通过修持假立我的话，能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个假立我的定解，实际上我们相对当中这个所谓的实有我的这个概念啊，就会就说是这个就完全会消融。那么因为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假我和所谓的这样一种真我，都是对我们来讲啊都是第六意识上面安立的。那么以前我们在不了知这个我是假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又在第六意识上面去修无我，或者第六意识上面再去修持一个假我。那么后面呢当我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假我的习气，或者说是这个无我的习气成熟的时候呢，以前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这个假我也好，这个无我也好，它就是一种真我实我的一种啊，它的这个对立面啊，它的对峙法，就像水和火一样啊，就像水火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以前我们没修无我没修假我的时候，内心当中这个我是很坚强很坚固，后面我们又在第六意识上面再再的观假我，第六意识上再再去修无我，结果是第六意识上面的无我的习气如果一旦坚强起来坚固起来成熟起来，相对当中的这个真我啊它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后面慢慢慢慢就产生一种无我的定解，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平时在修行的时候生活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不会再有这么强的我执去产生这些自他的分别啊，贪嗔痴的这样分别啊，造很多恶意啊，慢慢慢慢就能够离开这种惯有的轮回的思维方法，就开始靠近涅槃的思维了。靠近涅槃的思维就是靠近无我啊，靠近他的实相。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在第六意识上面看我们怎么样去再去分析，怎么样再去观想观修，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压制住。但这个只是一种通过无我的压制有我。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无我它也是一种假立的，后面呢再把这个无我的这个执着一打破之后呢，就能够去除真正我和无我都不远的境界，这个就是真实的实相了，就是这样的。今天呢讲的这个地方